透析中国地方政权组织运作，这是新生代权力层对权力与利益的最新阐释，这是官场微妙心理与人际玄机的层层裸现。请听现代官场小说《生死博弈》。门开了，一股热气伴随着他熟悉的男人味儿卷进来，旋即一双粗壮的胳膊把他从地上卷起，又从客厅里刮到卧室的大床上，把他紧紧压在身下，让他有些喘不过气来。胸部和下面都让他顶得很紧，热得灼人的舌尖已经强劲有力地离开了李颖的双唇。李颖的双手也紧紧地拴住了张立维，一阵狂吻。想死我了，英姐，张立伟说，快去把门锁好，别光顾着高兴。张立伟看得出李颖眼里水汪汪的，张立伟赶忙起身把门锁好，插上了防盗栓，转身时李颖已经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张立伟也贴着他坐过来。李颖双手捧着立伟的后脑，端详着他，目光在他脸上每一个地方扫过，然后腾出一只手抚摸着他的双颊，又伸开五指拢进他柔软乌黑的短发。亲爱的，去洗洗，都准备好哦，李颖说。好，你先上床等着我。张立伟点头一笑，转身就进了卫生间。一阵哗哗水声开始了，李颖反身来到卧室，里面简洁高雅，一张宽大的双人床，上面洁白的被套，洁白的床单，洁白的枕套，床头柜上的花瓶插了一只康乃馨，厚厚的紫色平绒窗帘把外面世界嘈杂声过滤得干干净净，把屋里偷情的甜蜜捂得严严实实。猩红的地毯，紫红的窗帘使人兴奋，这里的每一次经历都让他难忘，每一次来到这里，他都幸福地伴着不安，激动不已。李颖正准备解开睡衣上床，一闪念又停下了，何一斜躺在床上，要让张立维帮他脱去一件件衣服，由他把他的酮体从衣物包裹中剥脱出来，是两个人心跳加快的时刻，也是他们性爱的序曲。卫生间哗哗的水声已经停了，不一会儿，张立伟一丝不挂地从里面蹦出来，走到床前，脸上挂着笑，眼里冒着燃烧的欲火。那玩意已经竖得老高，上下跳动，他一把握住他。
来，立伟，我要你帮我脱。
立伟把他扶坐起来，那玩意儿正好直对着他的嘴边。张立伟帮他脱下睡衣，黑色的乳罩，淡黄色弹力三角裤，把他身上几个关键点包得紧紧的，撩得他心在狂跳，三下两下解除了他的武装。李颖也控制不住欲火的冲动，握着硬邦邦的东西就往口里塞。张立伟使劲地抱住他的头，使他贴紧自己的小腹，一手在他背上不停地抚摸。一会儿他停住了，仰着通红的脸问他，
亲爱的，今晚你……
今晚要你折腾我，要不然就不公平了。
我不会。
你会的，要有信心。你先躺下。李颖躺下，他感到他热烘烘的嘴舌尖直往体内，并不断地搅动。李颖在床上扭动着身子，嘴里发出含混不清的呻吟。一会儿，他无法控制自己，不停地呻吟。他真是不敢想象，他的舌头是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力量。他觉得身上所有的神经都有一根线牵在他的舌尖上。这时，张立伟爬起来，又在他脸上一阵狂吻。额、眼、鼻、耳坠无一处遗漏，李颖闭着眼 身体在抽搐着。李颖眯眯着双眼，机械地按照他的摆布，气喘吁吁地上下折腾，感觉自身在空气中漂浮起来，一种极度的痛苦或快乐感扭曲了李颖那张脸。此时李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，身子一会儿像一片羽毛飞上了天空，一会儿像随着小鱼在水里游动，一会儿又感觉是谁把自己的五脏六腑全掏空了。两个人嘴对着嘴，贪婪的吸吮，沉浸在极度的兴奋中，很长时间没有说话。立维从他身上下来，记得我们的第一次吗？
那是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。
不瞒你说，你那次给我的感觉是四个字。
哦，四个什么字啊？
李颖盯着他。我说了，你不要生气好吗？
不生气，你快说。
李颖扯着他的耳朵。可惜，可怜。张立维接着解释。可怜就是你结婚19年，不懂得什么是快感，等于没有享受女人该享受的快乐，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女人。可惜就是你这么漂亮的女人居然这么浪费着。李颖不说话，愣愣地看着张立维，一会儿眼眶湿润了。张立维不知如何是好，赶紧搂紧李颖软绵绵的身子，李颖抽泣得更厉害了。
我说错了，颖姐，让你伤心了，对不起。立维，你说的没错，姐就这命。
其实第一次和他上床，张立维的快感绝不是生理上的、心理上的，他更多的是仇恨的发泄，就像把柳王敏的心掏出来踏在脚下一样开心。他脑海里印出了妈妈吃惊的神态。后来的日子里，随着深入了解，他开始同情这个可怜的女人。后来他真的从心里爱上了她，她和妈妈一样，善良、温柔，把所有的爱给了孩子、丈夫和家。她含辛茹苦，逆来顺受，充满了女性特有的阴柔的美。她们一样都是柳王明的受害者。李颖从小在空军大院长大，父亲是部队一名师级干部。那一年，他的老司机提干要选一名新兵给他开车。老黎是条东北汉子，自有对红色革命根据地充满了崇敬的心情。他亲自拿着汽车连战士的名单点将，认为老区人民勤劳淳朴，对革命忠心耿耿。老区人民的后代继承了父辈的血脉，忠实可靠。柳王明就这样成了老黎圈定的司机。刚到首长身边的柳王明勤奋、吃苦，脑子很灵活，整天把黑色的上海牌轿车擦得锃亮。每天早上7:40准时把车子开到院门口，下雨时还要拿把雨伞站在门口等着。首长一出现，立即迎上去。晚饭后，无论值班不值班，7准时坐到司机班办公室，或看报纸，或看看小人书。首长说，晚上没有任务就早点休息吧。柳王明说，首长管的事儿多，现在又是改革开放的时期，部队现代化，大裁军随时都可能有任务，宁可我少休息一点，也不能耽误首长的大事。后来老黎就叫柳王明干脆每天吃过晚饭就到家里来，家里热有电扇，冷有火炉，还可以看看书，看看报，提高自己。首长的夫人身体不好，风湿关节炎，外带心脏病，是个药罐子，病殃殃的。刮大风不敢在外面站，稍不注意容易被风刮走。生了一对宝贝儿女，儿子继承父业，在南方当兵，没什么重要的事，老黎不准他回家。老黎的观点是，男人第一生命是事业，常常眷恋着家里是没出息的男人。李颖排行老二，是老两口掌上明珠。这回是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的学生，至多2星期才回来一次，家里请了个保姆，买菜做饭，伺候夫人，让柳王明到家里来，可以帮做些家务， 买米买煤，搞搞卫生，还可以陪首长说说话，长些见识。这一来二去，柳王明俨然就是黎家人了。小伙子浓眉大眼，方方的脸盘，肌肉结实，特别善解人意，首长的话从来不说不字。首长有晚饭后如厕且时间长的习惯，柳王明一到六点半就搬好一个小凳，从车上拿来当日的报纸放在小凳上。首长抽烟，可夫人管教特别严，柳王明就帮首长买好烟放在车上，并常常报告夫人首长最近烟量下降。李颖周末回家，老李小黎后面还跟着柳王明一道去看看电影，逛逛街。每当这样的日子，柳王明好像特别兴奋，话也平时多。他讲一些农村乡里的故事，常常笑得李颖前仰后合，捂着肚子在沙发上打滚，有的还带点颜色。他似乎也不在意，柳王明也就更大胆了。这天，柳王明帮老黎擦过皮鞋，放到楼上阳台晾晒。路过李颖卧室门口，李颖看了一阵书，正伸懒腰，见柳王明路过，把他叫住。
小柳，忙活啥呢？
首长皮鞋很久没擦，有些脏，我给擦擦。
呵，你还挺勤快的。
大学生，有事儿吗？
柳王明听见他招呼，连忙回头站住。来，给我讲个故事，帮我解解乏。
行，不过首长在看文件，我得先给首长报告一声再来。
没事儿，进来吧，等会儿我替你报告。
柳王明来到李颖的房间，一股年轻姑娘特有的香味扑面而来。李颖的卧室简洁明了，床上全是白的，床单、床罩、枕头显得非常高雅。柳王明有些炫目，他坐在门边靠背椅上，面前书桌上摆着厚厚的一本书。
站着干嘛？坐呀！
李颖指指床对面的沙发，上面垫着洁白的浴巾。柳王明单独近距离和他接触，甚至能感到他的呼吸声，这还是第一次，他有些不自然，手不知是放在腿上还是扶手上。眼前的李颖，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，两个眸子黑得发亮，白里透红的脸蛋，紧身高领羊毛衫使他的胸脯高高凸起，只要是男人看后都会有无限的遐想。柳王明被他的青春气息憋得有些喘不过气来。
哎，你干嘛？是不是要我给你倒杯水你才开始啊？
真要讲？
谁骗你啊？
你要是觉得粗俗了可别怪我。
嘿，你这个人怎么扭扭捏捏的？
好，那我给你讲个真实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发生在我们山区的一个小镇，这里的老百姓只是听说过火车，但从未见过。国庆30周年那天，通过我们镇的铁路要举行通车典礼，火车还要在小镇停靠。老乡们拉家带口去看火车，站台上围得水泄不通，于是聪明的人就跑到站台很远的地方去等。这时车上有个姑娘例假，她怕停站后列车员锁卫生间，就抓紧时间去处理，然后从窗口甩出，不偏不倚，正好甩在一个男人的鼻梁上，火车呼啸着从身边飞驰而去。这男人眼前一黑，什么也没见着，火车就过去了。缓过神来后，摸了一把鼻孔，尽是血。回家后，老婆问他，火车是嘛样啊？他说，什么样都没看太清楚，反正很厉害。老婆问，怎么个厉害法？他说，火车上飘下来一张纸，砸在他鼻子上，硬是打得他鼻血直流。李颖听后没有骂他，只是笑个不停。
你们那儿真有人没见过火车？
那还假，没见过火车的老百姓多着呢。后来老李慢慢地感觉到，女儿回家的次数多了，一个星期来一次，再后来甚至隔三差五地回家，一会儿是拿衣服，一会儿是拿书，回来后就进房间，进了房间柳王明就跟进去，叽叽喳喳，嘻嘻哈哈， 有时门还虚掩着。